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话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对于洪秀全的宗教理解，认为是与和基督教教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洪秀全却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些外国传教士太孤陋寡闻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洪秀全面对着外国传教士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我和上帝在梦里面是见过面的，你们谁见过呢？对于这样的大言不惭，西方传教士们是目瞪口呆，他们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洪秀全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因为在广州罗孝全那儿，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文译本的圣经，并且得到了罗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这时洪秀全已经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了。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改了，就会使自己的教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当然还得维护自己的权威。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在广州度过3个月的学习时间以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自己的固执回到了老家。对呀，教义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人家也没给他洗礼啊。但这并不影响洪秀全的事业发展，因为拜上帝会迅速壮大了。曾经有见过洪秀全的洋人是这么描述的，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40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当时啊，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不乏有各种人才，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以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达开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很多文告都是石达开撰写的，但在军事方面，这个石达开的才能一点不比他的文采逊色。因此洪秀全带领了一支优秀的团队，甚至可以说这个团队朝气蓬勃，是充满生机，气吞山河，是摧枯拉朽。 他们喊出了成者为王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呀，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事不易，世所未闻。也就是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恭祝万寿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洪秀全造反了，您听清楚了，再怎么着都是造反，这让满清政府极为震怒。早在起义发生前，有个预言就在民间广泛的流传，说1851年呢是甲子第48年，按照民间的说法，明朝要复国，洪秀全一度把自己伪装成朱明的合法后裔，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使得起义更具权威性。然而拜上帝会他信奉的是上帝，却把这种所谓的证明，也就是复国，完全抵消了。为什么？上帝学说和咱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太平天国信奉上帝无异于信奉异端邪说，传统的中国士绅对此是切齿痛恨。这种数典忘祖的乱本之举，在读书人看来那是大逆不道啊，那恶劣程度远远大于谋反。因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严厉痛斥，有这么一句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什么意思呀？孔子孟子都要痛哭于九原了，这读书人还能坐得住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许多士大夫和读书人纷纷投袂而起，加入到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中。有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与之相反的是，这洪秀全的举动得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们的喝彩。这些传教士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甚至有人断言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宗教时代在中国降临了。所以啊，这帮传教士们从各方面给太平军声援和支持，就连当初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都专程赶到南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洪秀全。当然了，这位罗孝全后来也被洪秀全封为洋务丞相，甚至帮着太平天国主管外交事务。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忠心佞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再说当年的背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四年后，咸丰皇帝被迫逃到热河。这时，太平军和洋人似乎有了共同的敌人。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信仰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洪秀全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西洋同家人”。他的将领中很多人也认为如此。比如1853年镇守镇江的太平军名将罗大刚就在给英方的信中把洋人称作是兄弟。这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发现的太平军给洋兄弟的第一封信，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罗大刚在信中写道：英吉利国诸位兄弟，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对，咱们都拜上帝，所以呢咱们是哥们儿。十年之后，哎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人和太平军翻脸以后，太平天国的穆王给英国人戈登写信的时候，仍然把洋人称作是兄弟，是这么写的：须知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他还在信中强调说，我国系与清朝争取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现在看来太幼稚太可笑了，然而在当时太平军的将士们却坚信不疑，就跟着了迷中了邪一般。再说1861年，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发动西征时，陈玉成大军挺进汉口，打到黄州，突然屯兵不前了。当时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原因，因为李秀成大军没有能够及时赶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陈玉成不想和租界里的洋人发生冲突。然而就是他们的迟疑延误了战机，从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得以喘息，绝处逢生。现在对于上海问题，李秀成似乎又陷入了同样一个怪圈。他不想和洋兄弟正面交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妥善地处理好和洋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啊。李秀成正在犯着和陈玉成同样的错误，因为战争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三个多月，这意味着什么？更令人疑惑的是，淮军开进上海期间，经过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持续运兵，即便是有洋船的掩护，要想完全不被发现，那也是不可能的。难道太平军一点情报都没有吗？不，恰恰相反。从李秀成与部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在上海城内是有内线的，那是有潜伏有卧底的，清军的动向都有所了解。为什么独独对此事毫无觉察呢？根据合理的推测，咱们有理由相信，李秀成极有可能不是不知情，也不是疏忽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李秀成太相信自己的洋哥们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洋兄弟早已经在暗中与他的敌人悄悄联合了。在1862年寒冷的早春中，李秀成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犯下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1862年4月8日，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上海十六铺码头突然热闹起来。几艘火轮船冒着滚滚浓烟，缓缓靠上了码头。第一批淮军抵达了上海，上海人盼星星盼月亮的救兵终于到了。这对于深陷危城中的上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很多官员和市民们是兴冲冲地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的救星啊。可是当这些大兵从轮船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些上海人有些傻眼了。这些个从船上走下来的大兵竟然一个个是蒙头垢面，衣衫不整，军官们穿的是破旧的麻鞋，士兵们有的连鞋都没有，是光着脚出来的。再加上长途旅行，这些大兵脸色蜡黄，精神不振，这嘴里面叽里呱啦的说的一些土里土气的话，那个肮脏的包头布以及破旧的短褂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啥军队呀、啊、队形不整，武器也很杂乱，那模样不堪入目。甭说这是我们的救星了，这不整个一个丐帮吗？上海人开始犯嘀咕了，这难道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花了天价请来的援兵吗？这些人能打仗吗？这种疑惑李鸿章从上海人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同时他还看到了一种轻蔑。但李鸿章不以为然，在上海官绅举办的接风宴上，李鸿章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安徽话说，贼马的。哎，对，他还给部队打气，兵贵能战，不太好看，待我一战，再笑不迟。为什么？李鸿章心里憋着一股气，他自己最清楚，别看我的这些兵衣衫不整，装备落后，但不乏能征善战之士，很多我的人都打过硬仗，甚至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能打能干，虽然不中看，但是中用啊，只要稍加训练，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充满信心。到达上海不久，朝廷便委任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什么意思呢？当代理省长，取代了薛焕。其实在李鸿章前往上海之前，这事儿曾国藩就已经安排好了，薛焕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了，但是他只能逆来顺受。根据周馥回忆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东门外建厅会馆。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李鸿章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尽管公务繁忙，但李鸿章却把军事放在了首位。从安庆出发前，曾国藩就交代他说，此去上海，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扬物皆置后图。翻译过来就是说，除了打仗军事以外，其他的各种杂事都可以往后放放。曾国藩的话，李鸿章深以为是。一到上海，李鸿章便以主要精力抓训练、抓备战，以期尽快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所以部队驻扎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湘军。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湘军的特点到哪儿都要筑墙子，所谓筑墙子就是修筑工事。这对于老湘军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工作，但是那些新招募的淮勇却对此不以为然。哎，他们说，这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学这老狮子弄啥？当然了，我学的不是很像，那意思就是说，修这工事做啥呢？虽然老大不情愿，修起来态度也不端正，肯定是敷衍了事啊。李鸿章有一次来检查，发现这工事不符合标准呢，大为光火，是严加训斥。他告诉这些淮勇们，没有坚固的工事，就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小子，告诉你们，这是人家湘军用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李鸿章还以自己过去浪战的教训为例，讲明了筑墙子的重要性。李鸿章是真急了，当场骂街呀， 贼骂的，不合格的公事给我推倒重来，而且还让湘军的老兵示范和监督，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高八尺，厚一丈，上设枪眼，营壕分内外两层，有的呢甚至是三层，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内壕减半，外壕之外还有各种篱笆、陷马坑、梅花桩等等，可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墙子筑好了，夜间由士兵们分工负责，是层层驻守，白天依托墙子进行各种攻防阵法的演练。每天天刚慢慢亮，轰然一声，这起床炮就响起来了，接着士兵们开始操练。这些士兵随着口令在墙上是跳上跳下，大声呐喊，进退自如。防守的时候砍杀、射击、投火球、抛石块等等，进攻的时候则要翻越墙子，总之吧，利用各种阵法的变化，次第有序地展开攻击。为了提高部队的耐力，淮军还不时地进行长途拉练，每个士兵的腿上绑上沙袋，每次急行军不少于三四十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训练很有实战性，也取得了成效。有一次，薛焕借故来到军营，打探一下虚实啊。因为自从淮军进入上海，李鸿章便李代桃僵做了巡抚，那让薛焕是一肚子怨言呢，我得挑点毛病啊。来到军营，哼，看我，看看笑话再说。哟，没想到，大跌眼镜啊！眼前的情景是充满生机，士兵们正在训练，有的在走操步，有的练搏击，口令声是此起彼伏，喊杀声震天动地。薛焕驻足观看，有些难以置信呢。只见兵丁们在一丈多高的墙子上跳上跃下，动作灵活，身手矫健，抛出的火球和石块居然达到了20丈开外。除此之外，薛焕还看了工事，那修得牢固实用，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薛焕开始惊叹了，自己原先手下的上海绿营兵，尽管看上去是衣着整洁、煞有介事，但全是花拳绣腿呀，和这帮叫花子兵没法比。等见到李鸿章，好半天，薛焕都不好意思说话。李鸿章也问呢：“薛大人观感如何？”没得说，薛焕就一句：“兄弟，佩服。”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等闲看